各位姊妹在主耶稣基督里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录的第4章。我们来看第1节和第4节。伯阿斯到了城门，坐在那里，恰巧伯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。伯阿斯说：“某人呐、你来坐在这里。”他就来坐下。伯阿斯又从本城长老中拣选了10人，对他们说：“请你们坐在这里。”他们就都坐下。伯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：“从摩亚地回来的拿阿米，现在要卖我们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。我想当熟的那块地的是你，其次是我，此外再也没有别人了。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，你若肯熟就熟，不肯熟就告诉我。”那人说：“我肯熟。”好，我们来看这4节哈。然后这个呢是接着上一章哈。第一节说：“然后伯阿斯上到城门，并坐在那里说：‘看哪，伯阿斯所说的那个买熟者啊，买熟者哈，他路过啊。’伯阿斯就说：‘某某人呐、这有两个某某哈。’”某某人呢，转回来坐到这里，他就转来坐下。这个地方呢，它是有名字的，但是圣经用了两个词，就是说某某人，某某人，就是说不想提他的名字，也就是说他的名字呢，在上帝的这个生命册上被抹掉了啊，在神那里没有名字，因为他是以利米勒最近的亲属啊，他最后呢不在神面前尽自己的义务，然后他不爱弟兄，所以他就没有永生。你记住哈，有没有永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界定，就是。你爱不爱弟兄啊，你爱不爱弟兄啊。约翰一书呢讲得很清楚啊，从神生的就不犯罪。什么叫不犯罪呢？他不会不爱弟兄，只有属魔鬼的才不爱弟兄啊。说不爱的弟兄呢就不属于神，就是魔鬼啊。说没有爱心的呢仍然住在死里面啊，不爱弟兄就是恨弟兄，恨弟兄就是杀人，杀人的没有永生在里边。所以说是最后一章其实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界定什么人能得救，什么人不能得救，不是光在嘴唇上的人，乃是你能不能爱弟兄啊，你能不能爱弟兄。其实很多时候你看圣经当中那个莫大拉的玛利亚啊，他用香膏膏主啊，他在这个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那一段，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一个人他爱不爱主，爱不爱弟兄。莫大拉玛利亚有很多的罪，但是因为他爱主，所以说他是不断的走向洁净，走向得救。那个长大麻风的西门，他即使大麻风洁净了，但是他不爱弟兄，不爱主，所以他最终在神那里还是一个大麻风。所以说呢，整个路德记强调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爱弟兄这个事情啊，就是爱弟兄，竭力的去爱弟兄。说伯阿斯呢又从本城长老中带来10个人，说你们坐在这里，他们都坐下，这里是用10个人做见证啊。然后他向那个买熟者说啊，我们同族的兄弟以利米勒那块地啊，就是从摩亚回来的拿俄米要卖啊。然后呢他说我要打开你的耳朵啊，这是给那个最近的那个。他说你在住在这城的人面前和我本城的长老面前说买下吧，说愿你买，你也该买，你若不肯买，就是买熟，买熟哈，这就好几个买熟，你就要一定告诉我，让我知道，因为应该买熟的人除了你和我之外后边没别的人，他是有个排行的。他说我一定买熟，你注意这个买熟，买熟啊，救熟救熟。我们先要注意一个问题啊，以利米勒家的这个田产它是在什么地方的？它不是在乡村的，它是在伯利城城内的，你要明白哈，这是城里的产业。也要说在律法当中啊，看利未记25章哈，说人卖城里的住宅，卖了之后1年之内可以赎回，在一整年有赎回的权利，但在一整年之内你不赎回，这城里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，世世代代为业，在喜年也不得出买主的手。你懂这个意思吗？啊，但是无城的乡村里呢，到了喜年呢可以回去，也就是说在立法当中这是有区别的。城里的卖了1年买不回，然后你就要怎么样？最后说就归人了啊。所以说这个人哈，他为什么没有被神纪念？他为什么在圣经当中最后他是整个路德记当中一个恶人？因为他熟悉圣经，熟悉律法，但是他精于算计啊。伯阿斯说的是买熟，他想的是买卖，对吧？伯阿斯说的是买熟，拯救弟兄，爱弟兄，救弟兄，他想的是趁弟兄有难的时候把这便宜收回来，因为收回来1年之内他肯定还不上，所以这个东西就永远是他的了。所以说他说我愿意买熟，其实是我愿意买卖 他不是真心买书，他是酝酿一种可以谋取利益的这样的买卖。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，在神的家做任何事情哈，包括买卖田产这种事情，你应该把它当成一种善行，而不是一种算计和生意，是不是？不是一种生意啊，不是一种生意。然后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，波阿斯说，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，也当取死人的妻摩亚女子路德，使死人在产业上留他的名。那人说，这样我就不能赎了，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。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，我不能赎了。以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，或赎回或交易，这人脱鞋给那人，以色列都以此为证据。那人对波阿斯说，你自己买吧，然后将鞋脱下来。我们来看这一段，这一段啊，说然后波阿斯说啊，当你从拿俄米手中啊，以及啊还有了以及和他在一起的摩亚女子路德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，也要买了死人的妻，这里没说娶妻，说买了妻啊，是为了使死人的名字可以在他的产业上得建立。注意一下，这一个买死人的妻，这就是说，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波阿斯又详细解释了一下这条律法的含义，就是说，这个律法当中买卖田产不是让你来做生意的，不是来投资的，这不是投资，这是尽爱心和义务。你甚至要把死人的这个妻花钱买回来，自己去伺候他，自己去服侍他，自己去爱他，去供养他。所以说，你看没？第一个，这是爱心和义务，并不是投机和生意，是吧？而且呢，要竭力的让弟兄能得救，让弟兄的灵魂，让弟兄的名字能够留在产业上，能够留在生命册上，这就是爱弟兄的灵魂。所以说，这个爱弟兄他是有代价的，要付出钱，要付出精力，要付出爱心，要付出牺牲，这就是爱弟兄。那没有代价，那什么都不用掏。仨盒子俩色就够了，那爱弟兄太简单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波阿斯呢，他就把这个律法其实就给你讲得很清楚了啊，不是说光买下来就完，你有义务的，你将来你买下来这个田产，实际上你要再还给他，让他能够有名的，你做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有的人呢他不明白这个律法，他以为是投机，但是波阿斯有圣灵，他就知道什么意思，他就把律法当中的意思解释出来。所以说这个律法呢是为了照顾弟兄啊，花钱照顾弟兄，花钱娶弟兄的妻子，然后给弟兄生孩子留名，然后让弟兄灵魂得救，留在产业，并且照顾弟兄留下来那些没有依靠的寡妇，就是这样，这是律法的本质嘛，这是律法的本质。说然后那位买书者说，那我不能买书了，免得说毁坏我的产业，你为自己买书，你当买书的吧，啊，看到没有？往上，讲清楚律法之后，说清楚之后，他说那不行，对吧？你光说你爱弟兄吗？你愿舍弃一切跟随主吗？我愿意。然后你得竭力奉献，竭力侍奉，然后帮弟兄，那我不做了。这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啊。所以说这个人呢，他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，他也不爱弟兄，他在神的家呢，把在教会，你看之前说在以色列当尽的义务推给其他人，他只打算遵守律法当中那些看起来容易对他有利的条款。现在投资非常容易啊，买回来之后反正一老一少也没钱，一年赎回来，那就买回来呗，到一年之后就永久归他了，这等于是白赚的啊。他不打算遵守律法中更重要的，就是为以凭着爱心为已经去世的弟兄去存留后裔，在产业上留名啊，这就牵扯到申命记25章另外一条律法，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，死的妻不可嫁外人，她的丈夫兄弟当尽自己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，夫人的长子必归死人死人的名下，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的啊，不做就是脱鞋之家，是吧？律法上表面呢是买卖，其实本质上是什么？是责任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那些不值钱的东西你献身份之一，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、信实、怜悯反倒不行啊，这是你们当行的，也是不可不行的，你们这瞎眼领路的蒙虫滤出来，骆驼怎么样吞下去。所以说这样的人呢，这就叫卡着律法的字句照他字句去行，在弟兄有难的时候陷入绝境的时候，第一个想法不是去帮助去赎回，而趁机取利。 我今天见过这种的，他奉献他就卡了身份证，他连自己的税都算上，对吧？一旦涉及利益，他的利益一旦对他没有好处，他连律法都直接就不遵守了，他连比那第一条都不遵守了。这样的人呢，他拒绝在教会当中尽自己的本分，拒绝帮助弟兄，而且不爱护弟兄的灵魂，他不在乎弟兄得不得救。这样的人所以说呢，他就是没有爱啊，他就是没有爱。所以说路德记在这里呢，其实很多时候他更重要的是讲爱弟兄啊。你有士师记当中这么多的大能，这么多的神迹，这么多的消灭仇敌强有力，但是你没有爱，你仍然没有永生。最重要的是爱，在神面前存到永远的是爱。我再讲一下，无论讲道也好，传道也好，我们讲道传道也好啊，我们这异象异梦上帝给的各样的恩赐也好，我们的今世的各种能力也好，这个有一天它会消失。只有你在世竭力爱弟兄，就我们彼此相爱的这种心能够存到永远。记住是彼此相爱啊，彼此相爱。第七节说，从前呢，在以色列中呢，有这样一个规矩，关于这个买赎和关于交换，或者定下什么重要的事情，人就要脱鞋给他的邻舍，这就是以色列的见证。所以说这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见证，这不是随便说的啊。教会里边所有的话，所有的许诺，都是在神面前真实有效的啊。你说啊，我要爱弟兄，你说我要舍弃跟随主，我要真心相信，那这个话它不是话，不能画饼的。你说到你就是真是这种人啊，这是一个存到永远的见证啊。说然后那位买赎者呢，就对波阿斯说，你自己买吧，你为自己，然后脱了他的鞋啊。他宁可当脱鞋之家啊，他宁可就是说买，他不愿意尽这个义务。所以说这种人呢，就是说在上帝子民当中的那种被咒诅的种类，就是说他黑心，对神的家啊，对弟兄毫无怜悯啊，对弟兄的得救也不看重，他只觉得他自己好就好啊。所以说这就是执意不肯娶她的，要被吐唾沫，要咒诅啊，要成为脱鞋之家。脱鞋意思就是被拔出来了，就是等于把自己从身份上给涂抹了，然后呢，等于自己放弃了天国永生，为了在今世的利益，然后不履行在神家的义务，把自己从身份上给涂抹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说，在约翰一书强调的很清楚，不爱弟兄的就是属魔鬼啊，恨弟兄属魔鬼啊，对吧？说为弟兄舍命，凡有世上钱财干到弟兄缺乏，塞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不是说那个有钱的，不是说那个没钱都过不下去了，然后传道人让他去爱那有钱的，不错的，是有钱的要帮助那没钱的，那听到的要帮助传道的，因为传道他没有产业，他也没有工作，你不要颠倒开来。这就是所谓的爱啊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我们这些年呢，其实要捋正一下自己的这个心，好好的明白什么是公平公义，什么是正确的啊，什么是该做的。所以说相比路德和波阿斯呢，那是上帝之子，尽心尽力爱弟兄，然后这个人呢是属魔鬼的，没有名字。所以说在将来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这被咒诅的人，离开我，到魔鬼和魔鬼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不爱弟兄，你们的善行就从来不坐在弟兄身上，就是这样啊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看九到十二节，说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，你们今日做见证，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，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，又娶了马伦的妻摩亚女子路德为妻，好在死人的产面上存留他的名，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没灭，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。在城门口坐着的众民和众长老都说，我们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拉结利亚二人一样，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，在伯利恒得名声，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你后裔，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家一般。我们来看这几节哈，说然后波阿斯呢向众长老和所有民众宣告说，你们是见证人，因为所有属以利米勒啊，属基连马伦的都买下来了，从拿阿米手中啊，这就是说要给这些人都留名啊，为了弟兄的得救承担代价啊。在教会做善事是要有劳力，有付出，有时候要掏钱财的，要劳动的，不是说光长一张嘴的，对不对？帮是帮需要的人， 不是帮不需要的人。这些人他需要你去买过他的田产，好让他得救。这些人需要你去照顾他存留下来的那些家人，这是你该做的。啊，说甚至连马伦的妻子摩亚女子路德，我也买来为妻，为的是使死人的名字在他的产业上可以建立，免得死人在他同族的兄弟和他本族的城门被剪除，你们今日做见证。这里还是为了得救。同族就是说在神明册上嘛，你们是今日的见证。所以说那个没有名字的人啊，他是避重就轻，就像把那个什么芥末什么献上，然后更动着不做，是吧？有心机有算计的去遵守律法当中的买书产业的律法，为自己谋取利益。但是博阿斯你一对比，尽心尽力付出金钱，将别人不愿尽的义务买下来，然后自己承担，然后热爱弟兄的灵魂，渴望弟兄得救，弟兄能得救我就为他付出代价，然后把他的遗孀他留下来的这些需要照顾的人也一同买下来，代替死去的弟兄照顾他们。所以说一个是避重就轻，光算计趁人之危谋取在世的利益，另外是什么？勇于承担责任，勇于承担别人抛弃下的责任和职分，在神面前竭力的爱护照顾苦难中无依无靠的圣徒，这才是大能、富有且勇敢。所以说博阿斯是大能的男人，路德是什么？大能的女人。他们敢接别人不敢接的活。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要彼此相爱，因为我们在这一个教会，其实我们也有缺乏，我们也有软弱，我们当中的姊妹也有软弱的，也有有较少的，也有很多就是需要我们去帮助去祷告，我们就服侍这些有需求的人。那些充满钱财，那些很富有，他们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去听到而来追求，但是我们呢是想着真的是，反正我是想一生一世去服侍你们，我想一生一世尽自己的所有把最好的真理带给你们，我也相信你们也愿意一生一世支持我，去与我同住，在我软弱的时候呢也来帮助我，这就是我们彼此该尽的。因为在世上我们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教会，我们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我永远不想离开你们，我愿意一生一世去服侍你们，我不爱这个世界，我只愿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在主里面的子民，在主里的弟兄，在主里的肢体，因为你们需要我的服侍，你们需要我对你们的爱，需要我为你们祷告，为你们祝福，来服侍你们。所以说路德记是把所有的错误纠正，在失职记的结尾不断的征战，爱魔鬼杀弟兄，是吧？为了给魔鬼娶妻，抢夺那些无辜的女子。但在路德记告诉我们什么叫把善行做在主身上，做在那有需要的人身上。拿阿米需要照顾，以利米勒的钱财已经快，他的产业已经快丢失了，他的应许之地的名字快被抹掉了，他需要你帮助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环境。所以说律法的真正的用法就是耶稣说的，第一，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是最大的。有这个前提之外，爱弟兄，爱教会里的你，我们在一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如同自己，不是让你去爱远方的，远方你也爱不着，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，敬畏神，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。如果我光想着爱外头的人，光想着给他们传道拯救他们，我却忽略了你们，让你们不能得救，让我们的真理有了亏损，那么我这个善行他怎么可能坐在主身上？说是从今以后我们讲的不是讲给外人，我们是讲给自己，我们忘记那些过去，我们从今以后真的是彼此服侍，彼此相爱，敬畏神，并且我们彼此之间彼此相爱啊！而且呢，爱弟兄不是嘴上的，凡事上有钱财，看住弟兄贫乏，塞住怜悯的心，爱神的心怎么在他里面呢？小子们，我们的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神的，并且我们在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。 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的心要不责备我们，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我们一切所求的，就因从他得着，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，得他喜悦的事。神的命令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，并且照他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。知道什么叫彼此相爱吗？不是说一个人光爱另外一个人，另外一个人毫无感觉，而是大家彼此相爱。凡遵守神的命令的，就在住在神里面，神也住在他里面。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你能爱弟兄，这就是你得救的凭据啊！不是说你能讲多么好听的道，不是说你有多大的神迹，不是说你能明白多少真理，你能传多少福音，不是说哎你能行多大的能力打败多少，都不是。最重要的是彼此相爱。这是说我们清理了这两年所有的污秽，就留下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要去明白保罗说的最美的道，更大的恩赐。有一天讲道讲不动的，有一天我们会老去，我们的手也做不了工作了。但是我们如果彼此相爱，我们之间的这善行会被上帝纪念的永远。我们既是家人，更是主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永远不抛弃对方，我们靠主永远彼此相爱。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别的担子，如果我们真的在彼此相爱的这个事情上能够不被神责备，我们就是得救的人，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人。不是让你去爱远方的人，是爱我们这在一个教会的人，这就是彼此相爱啊。咱们看在城门口的所有民众和众长老都宣布做见证，愿耶和华使这进你圈的这女子像利亚和拉结一样，说那两个人建立了以色列家。注意哈，然后又愿你在以法他行事大有能力，就是布阿斯是大能的意思，行有大事能力，就你行善有能力，并在伯利恒宣告名字啊，大能且勇敢啊，大，你看大财主就是大能的意思，然后还有什么贤德的女子，这个以法德亨通，它都是一个词。我问一下，无论是波阿斯还是路德，他们的能力体现在什么方面？他们能力不是杀戮仇敌，他的能力就是爱弟兄，像苦难当中的圣徒去行善的能力。在这一点上，路德和波阿斯他的恩赐比士师记的那些士师更大。我告诉你，他们是存到永远的恩赐。所以保罗说，你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，这是最妙的道啊！能说天使的方言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对吧？有先知讲的真的能明白所有的奥秘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能有信心能把山移动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能在世上做慈善周济穷人，就像有的人一样把自己烧了然后显爱心，没有什么能的，不值得骄傲，不值得炫耀。爱是什么？恒久忍耐，又有恩赐，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永不止息啊！就连先知讲道都会止息，但是教会里弟兄姊妹彼此相爱，永远不止息。信望爱最大的就是什么？就是爱。所以说路德记和哥林多前书保罗讲的这个更大的恩赐，讲的爱，它是完全相合的。爱不是上世界上去撒币做什么慈善，人家说了，你把都给穷人，然后你舍弃己身叫人焚烧，这个跟上帝没有关系。你只有真正的爱你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，那才有关系。所以说众长老给他的祝福是极大的祝福，说愿他和路德的结合像雅各和那两个女子，因为什么？他们建造了以色列，然后上帝在波阿斯和路德当中重新再造一个以色列，就是大卫家，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。神要通过波阿斯这条线和路德这条线，然后创造出一个家谱，最终耶稣基督要降生在这个家谱当中。说必要在伯利恒宣告名字，宣告谁的名字？将来伯利恒以法他有一位基督要出来，要宣告他的名字，宣告救赎主耶稣的名字啊！这是相关的福音嘛。所以说买熟田产啊，为弟兄留后，你既是拯救弟兄，也是拯救自己。你爱弟兄的同时，你也救了自己。 你恨弟兄的同时，你也等于把自己也害了。不爱弟兄，不怜悯弟兄，不在教会当中做当尽的义务，就把身份册涂抹了。所以说，你们目的合适，你们愿意怎样待人，你要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世人尚且讲行善，教会里面更要讲行善。作为传道人，他竭力传扬，他竭力把真道讲的符合圣经，把能得胜救的圣经讲清楚，那么他就向会众尽到自己来，然后听到的去供养这个人也是对他的爱，这就是彼此相爱啊，而不是让一个传道的去拿钱去补贴听到的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一个传道人在世传道，他很艰难，他遇到很多困苦，那听到福音的人该来帮助他，而不是从他这里索取什么搅扰他，这都是不对的啊。所以说呢，你看在启示录讲到大巴比伦淫妇的时候，巴比伦淫妇里边有很多的那些不爱弟兄作恶的假基督徒都在里边，说他怎样待人，人也怎样待他，是吧？当他遭灾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在这城都看到了，在这些人身上都看到了。我们这些年真的是明白竭力的传道，但是你碰到黑心的这听到的，你要流多少的血，你要流多少的泪，你和你的家要受多大的亏损。所以说不要再理会这些人啊，还是我们去彼此相爱啊。十二节，愿你的家如同啊法勒斯一样，法勒斯的家一样，他从犹大所生啊，因着耶和华啊，通过这女孩说，就是说路德的年龄很小，所赐你的这个，所赐你的后裔啊，你看到没有？这里又提到他玛，他玛是义人啊。然后犹大两个儿子死了，他玛一直在尽义务，所以说你等着吧，等你长大再说，等他儿子长大，他儿子长大了，他也没有把他儿子给他啊。但最后呢，从犹大怀了孕，所以说他玛不是为了行淫，他玛是为了给弟兄留后。所以说犹大说他比我更有义，最后怎么生出一对双胞胎来，是吧？然后法勒斯和谢拉，这就是说列举历史上的义人，强调这个行为，强调的就是爱弟兄的行为。爱弟兄主要体现在爱弟兄，帮助弟兄，照顾弟兄，彼此相爱，并且爱弟兄们的灵魂，彼此希望对方最终都能得救啊。我们来看，我们看这个十三节到十七节。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，耶和华使他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。妇人对拿阿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今日没有撇下你，是你无至敬的亲属，愿这孩子在以色列中得名声，他必提起你的精神，奉养你的老，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父所生的，有这儿父比七个儿子还好。拿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。临舍的妇人说，拿阿米得孩子了，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，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，耶西是大卫的父。我们来看哈，说然后伯阿斯娶了路德为妻，与他同房啊，就像拿阿米说的，给他找到安息之处了啊。说耶和华使他怀孕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，这事出于谁啊？这是出于上帝，因为上帝使他怀孕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。之前在摩亚地的时候十年也没有生出来啊。所以说这么勇敢，这么有爱心啊，这么大能的女子，谁能得着呢啊？她的珍珠，她的价值远胜珍珠，谁能得到这样的女子呢？那只有一个同样爱主的弟兄能得到。那个不爱弟兄，不愿意尽自己义务的，他也不配得到路德，他也看不上路德，因为他不知道路德的价值。只有伯阿斯知道路德的价值啊。所以说上帝会把那些真心侍奉的人配在一起啊，因为不是真心的，大家没法在一起做事情。所以说神的旨意是好的啊，当时两个人在不清楚上帝旨意的情况下，那只能照着律法去做啊，要去问，因为还有一个在关系要更近的。但神的旨意呢，是让两个同样良善同样有爱心的人最终结为夫妻，然后生育敬虔的后代，这是上帝的旨意啊。然后女人们对拿阿米说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没有向你停止救赎，愿他的名字在以色列被宣告啊。最终你看前面说，愿那个 那个伯阿斯和路德的后裔被宣告，最终说愿上帝的名，这不是指耶稣吗？最终还是耶稣啊，啊，说他必使你灵魂苏醒，那这在预表耶稣，只有耶稣能拯救罪人，只有耶稣能拯救圣徒，只有耶稣能使人灵魂苏醒啊，然后维持你的白发，就是供养你啊，因为这是那挚爱你的儿父所生的，他对于你来说比七个儿子更美好，这是完全的爱啊，就像跟多前书一样，爱是恒久忍耐，是吧？这就是完全啊，没有瑕疵，没有任何污秽的爱啊，是坐在圣徒身上永不止息的爱，从摩亚地开始离开的时候就一直跟随，在收大麦的时候收完了也一直跟随，直到这时候加勒人仍然把拿俄米接过去，这就是一种啊，从始至终啊不离不弃的，也像他当时发的誓一样，我到什么地方都会追随，说你在哪里死我也葬在哪里，这是一个圣徒真正的话，他怎样说他就怎样做，他怎样想他里边是怎样他做出来就是怎样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啊，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，无论是生是死是什么别的被盗之物，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，即使世上有了绝境，上帝的爱还是没有与拿阿米隔绝，因为路德的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啊。说拿阿米就把孩子取过来抱在怀中，他就成了养母啊，就是说这个俄贝德所有的从小的属灵教育啊，他的圣经教育是谁来教他，是拿阿米啊，他把路德教得很好啊，他是拿阿米啊，这个养母的意思主要是来在真理上教导，就像主日学一样啊，也就意味着这个拿阿米呢，将教导这个孩子敬畏上帝，爱神爱人爱弟兄姊妹，他会把他这一年所有的恩典和经历给这个孩子讲清楚啊，教导给他对上帝感恩，教导给他爱弟兄姊妹，说然后邻舍为他宣告名字啊，说拿阿米生了儿子了，没有说拿阿米得儿，说拿阿米生了儿子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从无到有，从此到生，因为说他不可能再有后代了，但他真的有了后代啊，好像重新生出来一样，所以圣徒永远不会被上帝弃绝，神会翻转圣徒的人生，让他从苦难变祝福，他们就宣告他的名字为俄贝德，他是耶西的父啊，也是大卫的父，俄贝德的意思就是像奴仆一样服侍的意思，哎，起了这么个名字，这个名字是用来纪念路德的，因为路德从跟着他回来那一天就像奴仆一样在不停的干活，在服侍这个拿阿米啊，所以说耶稣基督的家谱，大卫的家族，永恒的基业，从一个什么人开始的？从一个服侍的人开始，一个在教会当中爱弟兄姊妹甘心服侍的人开始，神的家不是从其他地方开始，乃是从 这个人的名字就代表着路德一生所做的敬畏上帝，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啊，这不是他的这些善行整个城都知道，是吧？这种不离不弃，这个名字呢是纪念路德向苦难中的圣徒所行的善啊，因为耶稣说常与穷人与你们同在，你们不常有我的啊，你在社交媒体在马路上你到处看到都有要饭都有穷人，但是这些他都不是坐在主身上，能够有机会坐在主身上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所以说路德能有机会行善，功劳还在上帝啊。所以说在十世纪最后的日子，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属灵混乱，假冒伪善，爱魔鬼，不爱弟兄，不悔改啊，为了不悔改，那些不洁之人杀害掳掠弟兄的儿女儿，但在路德记的结尾，以色列被上帝祝福，在属灵上清醒了，其中就有伯阿斯和路德这样的义人，他们敬畏上帝，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，并且竭力的向弟兄行善，这就是十世纪结尾，十世纪跟路德记之间的关系啊。咱们看第十八节到二十二节，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法勒斯生希斯伦，希斯伦生兰，兰生亚美拿达，亚美拿达生拿顺，拿顺生撒门，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注意哈，是这么说的，这些是法勒斯的世代，耶稣总是说一个世代怎么样，也就是说这一段是看成一个世代啊，这些是看成一个世代 世代呢，我们讲过，它不仅仅是它不单是一个时间的概念，它主要是讲这些人是同一类人，你知道吧？邪恶淫乱时代说那个时代都邪恶，然后异人的时代，这些都是异人啊。这里被记载的里边人，他品性都是一样的，从法拉斯直到什么，直到大卫啊，这个时代都是异人生出的，也是异人。所以说你看到在圣经里边其他地方都提到这些事情啊，其中呢也提到这个拿顺生撒门，撒门生波阿斯。撒门呢是拿顺的儿子，是以色列约书亚差遣到耶利哥城的两个探子之一啊。然后你看其中这个拿顺，他的女儿还嫁给了谁，还嫁给了亚伦，生出了啊拿达、亚比户、以利亚撒、以他们啊。所以圣经当中异人的后代啊，生出异人往上讲。然后呢然后这里在历史上对这些家谱的记载，撒门生波阿斯，波阿斯生俄贝德啊，撒门是遮盖的意思啊，遮盖的意思啊。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啊。然后历代至上讲到大卫的家谱啊，大卫呢是耶西第七个儿子，最小的儿子啊，就成了以色列王。这就应验了，这个家谱就应验了创世纪当中对犹大的祝福啊。犹大支派当中有关于耶稣的预表啊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又重新复述了这一段家谱啊，又重新复述了一段家谱。所以说这路德记最后呢又直接回到了整个圣经的中心，就是耶稣基督啊。再次要强调的是，路德记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与诗记完全不同的画面，它其中没有那些啊大能的勇士一次杀戮多少仇敌，是吧，看起来非常的精彩刺激，也没有说像参孙一样又把城门背起来又一手杀死一千人，都没有。它里面只有你可以看得见也可以做得到的彼此相爱，它里面只有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，而这个是我们靠主可以去做的，这个并不难，只要你属上帝。所以说诗记里边让我们看到上帝给神仆人的各样的大能的恩赐，但是路德记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恩赐是什么，真正的恩赐就是爱弟兄如同自己，真正的恩赐就是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，就这样才没有混乱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
好嘞。